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37道品呢，这个准备就是今天讲，下一个礼拜讲，就我们就圆满。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讲《般若三昧经》啊，也就是说10月14号。星期五也是同样的时间，我们开讲《般若三昧经》。那么这个《般若三昧经》呢，这个我们讲堂有印几个版本啊，但是呢我们要讲这部经呢，那么有几位菩萨呢说，他们跟我谈说，老师你上次讲过那个版本的，那个你在读的那个版本的，我们这个就这个由我们去定好了。我说好啊，那么你就去定好了。结果是谁定的也不知道啊，已经定了就好了。那么这个我们主要用的是这个佛光，这个佛光山的那一本《般若三昧经》，因为这部经呢是好几个不同的版本里头、不同的译本里头最完整的一本，在考证上啊。那么它有白话，又有白话的译文在那里啊。那么所以这个对照看起来会比较容易懂一点，但是这个10月14号我们才开始讲这部经啊。那我们还有两次，这两次都在谈正定，你不觉得吗？最近老师在讲的课37道品到这里来，你有没有觉得老师是很早就有这个心，你先有一个计划的，就是你37道品好好的把它听过以后，然后再去衔接念佛，你会衔接得很好，你才知道他到底在念什么。那么到最后就是总设在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里头，我们的心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展现了佛的主要法要。其实佛所告诉我们的八宗里头，你整个把它融合起来，真的没有离开那37道品。你用37道品去解任何一宗的修行法门，通通都好像有钥匙去可以把它打开来一样。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佛法应该是很清楚，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证验的，所以叫做信解行证，是可以去证验的。而且有些经验，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现在科学所得到的结果来看，用科学也是可以去证验它的啊。这个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弟子，我们愿意去做一些善行啊，做一些善事，行一些善行啊，这些善事善行也没什么，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啊，在待人接物能够助人，能够做一点，也不是说一定要你要做多大的助人的工作。你做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确实是可以证验到说，这个人的前扣带回，他的活化的情景就不会像我们一般人那么很容易活化。可是这个前扣带回啊，这个在 cingulate cortex 这一块啊，这一块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来看，就会看得出来啊。所以 一个人变得比较安定下来了，心情也可以比较容易稳定下来了，就是这个地方不很容易被刺激被活化起来。所以那么很练习很专注的念佛，练习一点每天有一个静坐，那么练习这个持咒，短短的咒，这些东西其实都帮助了我们，而我们呢也很容易因为这样跟那个如来法界，也就是如来藏的部分，容易有一个啊这个应感的感觉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不是用语言能描述的，是你做了以后你可以了解的。那么三十七道品把一些很根本东西谈完，最后再谈正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以后谈般若三昧经。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当基础直接谈般若三昧经，有的人会练不进去，对念佛他觉得那我看你干单独两步就可以，好像就可以有那种感觉，有那种相应。有的人说我很神秘在练。不过说真的，十念往生，练十声佛可以往生，很简单吧？最不简单的是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你到了人生真的最后，人两脚一闭一瞪眼睛一闭要走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够练十念，那你一定很高明。你平常的修行一定持续很久才可能办得到，要不然你们不容易有我这种经验。我到处看了这些有皈依有修行的，没有皈依没有修不做什么修行的，那么在这个在临终之前做临终关怀的这些个案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都是乱，自己都是容易乱糟糟的，甚至于有我们已经皈依了的弟子会这样告诉我老师，如果是我，如果能够像你这样该多好。我说是，老师有什么好你讲。他跟我说，老师我也皈依了，可是我到现在怎么信都信不得像感觉到完全可以融在一起一样，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你现在躺在病榻里头，为了使自己更能够练得紧一点，那么这一串念珠给你，握着这串念珠练，非去不可，练到自己一定很非常的警觉，自己松散了就把它拉回来，就好像拉着那串念珠一样，就拉着它。我还跟他讲说，过去有一些这个所以比丘跟比丘尼，他们要往生的时候，他们手上就握着自己的衣钵跟戒典，尤其是手一定握着戒典，那是比丘比丘尼。我们在家不是戒典，你握一个念珠，哇！所以这个信仰的这件事情，这个老师感觉到很感恩的是，我做了一些我热心去做的事，但是我所得到的我所服务过的人他给我的智慧也真多，我的领会也就会比较多。所以我知道十念往生这件事情不叫做易行门，虽然说念佛叫易行门坐禅是比较难的难行门，没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念佛还是比较容易，因为毕竟你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门把你还是有，但是禅要完全靠自力能解脱才行的。 但是我知道十念往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平常生活当中你融在那个地方，因为你融在那个地方，就如佛经文里头所讲的，如燃香人身有余香，就好像你去烧来一炷香啊，当然这个香指的是指这个沉香，或者是最好的檀香，因为你烧了这个香，你身上又熏了这个香一样，所以信仰的部分的这个修行的问题，它是一个长期慢慢去努力的课题。但诸多的这些修行里头，三十七道品到最后八正道的最后一道，却告诉我们正殿。大家一直都是，我都是只念一个字，见思已悦明净念定，那个定，大家清楚这个这个核心课题。三十七道品最后谈这个正殿这一块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你呢，我们的心所谓的定，并不是我的心只定在一点上，那不叫做定。心的定是你碰到什么境界，碰到什么事情，你的心很自然的能够还是保持平衡，我们的觉性就会比较好，我们的一些回应的生活的回应的自然就比较明确所以大家清楚正念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在世间或者是出世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分开的。那正定呢，那当然更是分不开的。我是在世间里头谈正念，我一定也是在这个出世间里头有正念，我一定在世间里头才会正定，我出世间里头才能正定，是同一个那一个这一个修行的人他所表现出来，只不过是说世间出世间是这个课题而已啊。那么所以这个正定的问题，就禅家的一个说法，就六祖坛经的说法，他说这个万不被境界所牵那么叫做禅，内心不乱叫做定，是不是？是外禅内定。其实你想想，我们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不被任何外边的一些事情将很容易就牵着鼻子走，很容易就被这个心被打乱，这件事情这个修行看起来说来容易，做起来真不容易呢。因为只要稍稍丢一点点贪嗔痴慢疑邪见的东西过来，它就像一个钩子一样，很容易勾住你。对，这个它就像一个钓鱼钩这样子，牵扯着丝轮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水，只要你一咬上去，一波跟着一波就来。只有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很清楚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说是完全解脱，所以叫无漏。我们能够解脱出来，那要靠我们的正定。好，可是我们这个正定要修到这个地方，我们又回过头来，刚刚给大家提醒的，我们愿意做一点善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愿意去做一点日行一善，像童子军的那个守则一样我愿意去做日行一善，多了以后多做一点，你的安定的心会增加，稳定的这个部分，那些东西比较不容易勾住我们。所以那些大烦恼法里头所谓的贪嗔痴慢疑邪见，都比较不容易勾住我们。那如果被勾住的时候，万波水那就随烦恼跟着来。大烦恼法是指根，就是谈的是谈根本的烦恼，是贪嗔痴慢疑。随烦恼呢，是唯识的这个心所法里头，就是白法明门里头所谓的随烦恼的部分。随烦恼就是情绪， 就是我内心里头跟着乱了以后的种种内心的波涛啊，沮丧啊，无忌啊的种种的困顿就跟着来，那叫随烦，是随着那个烦恼而来的，所以随烦恼发就来了。所以不起烦恼啊，不起这个情绪上的波涛，也得自己我们在正定上把这个理路看清楚，这才行。那么你看着这个，我常常都重复提醒这个课题，我们谈静心的这个静，清静心的这个静，净土的这个静，一定是对着那个浊而来，五浊而来啊，有劫浊、见浊啊，这个众生浊啊，这个烦恼浊、命浊，哎，静跟浊它是属于相对应的。我在五浊恶世里头，心不会被它这样滚着走的话，我叫静，不是我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叫做静，不是的。在佛法里头就提这个啊，甚至于在这个玄奘大师取经的时候，那么他在路过丛林啊，也遇见一个修行那么久的啊一位这个入定的罗汉，是因为大雪他路过那里才把他唤醒的。把他唤醒来一问，哦，他资历可深了呢，水户是迦舍佛佛时代的。他跟他讲，那我该怎么办？他跟他讲，不是这样，你再到你可以到中土去重新啊，再转世，但是你要去行菩萨道，而不是你只要自己什么都不想就可以啊。所以有一些小小的小故事传为修行上的这个美谈，或修行上的那个入门的史要，都值得我们真正去了解。我们的心定了，做什么事情都定，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明明白白、了了分明，都可以这个慈悲，又可以喜舍。我们如果说什么都不想，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进入完空断灭，就这样而已，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那么好，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本身不是那么容易。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各位自己想想看，你今天生几次气，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说，老师我今天算很成功，都没有生气，那就很不简单了。我们内心里头不止生气，某些东西你看了很不爽，看得很不合你的意思，或者看得就有点火大，那个人讲话那张嘴脸，我就让我不爽。虽然我没有讲出来，可是我的心里头是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们的修行，让心里头没有这些的时候，要修这个平等心，不起分别心，但是却了了分明。所以过去我们讲说有一个审判，阎罗王是我们的信仰中审判的，现在还需要阎罗王吗？我现在看起来有阎罗王，在阎罗王他已经改变了，他要刷卡的，因为你这张磁碟啊，上面污染了很多东西啊，一刷就出来了，根本不需要还有一个在那里记录在旁边啊，这写在簿子上，不是要刷下，一刷下去就有了，连你做了多少功德也都有，定的情形都怎么样，一刷就有。所以现在看起来明明白白，我们自己清楚，但是要修这个定是不容易，但是不要失望，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身为凡人，有血有肉，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肉体里头，这个血肉的之躯啊，本身就是来自于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本来就属于这个境界里头的，它多多少少只是我们 彼此之间了解，自己不要整天都上上下下哈，这个就悬得太紧。有的人他不会悬得那么紧，那自己已经清净多了，自己已经跟净土有比较多的相应了，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这事情必须要长期去做一些，自己有一些努力才能够办得到的。也许你们会问陆子老师，我请问你，你会不会生气？我会跟你讲，我怎么不会呢？生气这个事情，看你怎么看，怎么转念，所以叫转世成智。啊，这个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他那个怒也是生气，可是他安了天下，所以他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头、佛经里头谈的叫愤怒菩萨，他就是愤怒菩萨。怒，你碰到一个困难，你在菩萨界里头还没有成就之前免不了的，可是这个是所谓的愤怒菩萨，他不是那种很容易就掉到愤怒的漩涡里头去的，很容易掉到这个贪的漩涡里头去的，贪嗔痴慢疑的是很容易掉进去的。所以我不是教大家没出息，但是我们很清楚，你只要在，你要修到说他完全能多到那个水准很高，你拿那个来当标准，有时候自己也会常常感觉到我怎么这么不争，这么不行。你要这么想，你一步一步少一点，慢慢少一点，也就是有漏无漏哈，那个无漏的部分还老罪哈，如老如旧。为什么叫做漏？本来你应该正片知，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事情都应该很明白的，结果你这里也漏掉，那里也漏掉，那就起烦恼。所以有漏也叫烦恼，对，智慧漏掉了，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还有智慧在，好好的去修行啊。好，那么要使这个智慧能够维持得好，就是这个净土，也就是禅定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上一堂课谈到了说，我们这个坐禅一定要调身啊，那么调息啊，调心，那是指坐禅。平常生活当中的禅定也是一样，调身、调心、调息，这几个都是一样重要的。什么叫调身呢？你一定要运动才行。我告诉各位，如果你家里你有这个那婴儿、婴幼儿，你是不管你是做父母亲的还是做阿公阿嬷的，我跟你讲，那个小孩子提早会爬啊，他平常他运动量比较多，对，他有些东西，你有些东西可以让他去攀爬。那运动量比较多的那个孩子，他的智能发展比较好。光是运动也是，这里也有差。为什么？因为他在运动里的同时啊，很多身体的协调平衡有关系，他在行动当中他影响。我们就拿每天有运动的高中的学生或大学的学生，我们发现每天有运动的人跟每天不运动的人，他们的注意力稳定度，那么有运动的人比较高，没有运动的人比较低。就拿记忆来看，注意力越高，短期记忆库记忆的效能就越好，那么每天有运动的人比那个不运动的人高45%。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要学禅出坡运动是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坐一坐以后要起来跑香，在禅堂里头也是这个道理。你运动本身是我们真正能够镇定下来，它有很好让我们的内心里头稳定下来的效果啊。 这个禅操呢，是老师呢啊自己把那个相功跟禅观把它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做的，然后同时做，同时观想。以后有机会找个时间给各位做做示范一下，我做的禅操跑香，那就是在禅堂里头，你真的在跑香。没有的话，你每天都要运动，调身的事情是有运动。你注意到你自己的饮食都是很重要的调身。打个比方吧，调身的事情，连你每天能够适当的饮水都是调身的一部分。你大人哈，你啊，这个没有喝到足够的水，对身体不好，对小孩子也不好。而且啊，这个研究报告里头确实是这样子告诉提出来，这个就是那个婴幼儿啊，你那个水，就是说他不足的时候，他是会影响他身体的发育，也会影响他智能的发展。啊，那婴幼儿吃牛奶是没有问题，但是大一点的，有的小孩子有时候就比较少，他变成稍稍大一点，尤其是到了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如果学会喝那种甜的饮料、果汁这一类的东西，咖啡、茶，因为这些东西它比较不容易把这个水包留在它的这个细胞里头，所以它会影响它的发育跟影响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智能的发展。所以调身的这个部分，除了运动、饮食以及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活动啊，其实是这个蛮重要的事情。每天有一点时间做禅，就是要有运动才可以。其次呢，就谈调息，有很多的实验证明这个事情，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很专注去听你呼吸的声音，如果你的注意力跑掉的话，就再把它拉回来，好好的去听，听的呼吸进呼吸出啊，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卧在那个地方听听你那个呼吸的声音。